好容易呢又过一年，虽然这句说话都不是很啱啊，过去那年都不是那么容易过。今天是今年最后一个的主日，来到这个日子，不知道大家回顾过去有什么感受呢？或者无奈地说，只不过是营营役役，为生活奔波劳碌而已，是不是？往日未有疫情的时候，香港人都是以工作为中心。你或者还记得有位歌星唱过一首歌，休息工作又再工作，人生就不过是如此。休息过后再战江湖，生活是一个不止息的循环。有时心灵都困倦，好像不能够安歇下来。过去或者到假期，我们都或者还可以出外旅游充下电。但是过去一年呢，我想我们的生活真的变得很恶劣。社会运动稍微平息，今年开年头开始又有疫情来了，起起伏伏，学校又要停课，上班一族都要留在家里工作，教会又要停止实体的聚会，香港人老老少少呢长期要困在家里，出现所谓这种抗疫疲劳啊。跟住落嚟呢是经济的下滑，分分钟好似保唔住自己的饭碗，身心疲累，心里头又怎会得到安息呢？但是安息呢，我们如果留心圣经的教导，是圣经里头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容许我大胆地说，不是安息礼拜才说安息的。圣经里头的安息是不单止指导我们在工作的劳苦当中可以歇息下来，更加是讲到我们内心一种平静安稳，重新得力，一种舒适畅快。而且强调安息不是单单叫我们在疲劳当中重新恢复力量去工作，而是本身是有价值的，是神创造人的时候一个的目的，是神愿意我们进入一个的状态里面的。所以今天呢，我就选了这个课题跟大家分享。咁陣間我哋睇一啲大家熟悉嘅經文，喺呢個時候咧，我哋都再低頭同心禱告。天父，我哋多謝你為我哋傳授聖經嘅教導，喺呢個真係周圍好多嘅動亂，人心裏頭好多重擔嘅日子，幫助我哋能夠學識呢個安息嘅功課，係神你為我哋預備嘅。我哋求聖靈引導。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了，我们看这节我们都相当熟悉的一节经文。耶稣在这里说呢，就对那些劳苦负重担的人讲了一些说话，说你来我这里学我的样式啦等等。不过我想这节经文第一样东西我们要思考的呢，就是哪些是劳苦负重担的人呢？我想我们要回去当时的时代背景，如果我们看前文后理，其实这些劳苦负重担的人呢，就是耶稣指当时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生活在那些法利赛人文士所定低种种教条式的律法条文的枷锁底下，令到他觉得透不过气来那班的以色列人。我想你都听到听过，当时在犹太人的社会呢，除了圣经呢，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加上了很多口头的条文 除了聖經又要咁又要咁又要咁，我想如果你有機會去聖地旅遊呢，你都會遇到好多呢啲條文。其中呢，喺安息日裏頭呢，記低有39條條文，只係安息日啫，唔好講其他啦。39條條文你要遵守，其中一條條文呢，就規定你唔好行多過 0.96 公里，即係唔准行多過1公里。咁一公里有幾遠呢？大家諗下，我喺網上讀下讀下，即係由石結尾站呢行返去炭子站咁上下。咁係行咁多好啦，唔准你再行落去啦咁。所以你想象啊，當時作為一個猶太人啊，以色列人，哇，如果要敬拜神要咁多呢啲哇繁文缛节，真係感到令到人呢嘅敬拜神都唔係咁容易嘅咁。嗱，当然嚟到我哋而家呢个世代，我哋作为外邦人嘅信徒呢，我哋都知道新約嘅教導，我哋根本都唔需要有呢啲嘅條文啦。我哋冇咗呢啲嘅枷鎖。不過頭先都講過，我哋喺實際生活裏頭呢，實在有好多勞苦重擔嘅嘢壓喺我哋身上。如果你喺學校做老師啊，咁係咪唔使上課就會輕鬆啲呢？肯定唔係囉，嗬。又要 zoom， 又要做好多準備嘅功夫，都係仍然要交報告，追死線，追 quota 或者工作嘅人呢要交 quota， 係咪？以前做工人呢，做一份可能都唔夠，要做多兩三份兼職。而家呢就唔好話一份啦，有冇得做都望天打卦啦。大家都好似坐困愁城，心中好似千斤嘅重担咁。就算係家庭主妇，更加不在话下，永远做唔完嘅琐碎嘅家务。好啦，职业妇女啦，而家唔使返工喎，留喺屋企，但係透过电脑上网处理公司嘅嘢。弊啦，留喺屋企与之同时要睇住屋企里头唔使返學嘅仔女。同样係百上加斤，透不过气嚟呀。肩负着真是那种的重担啊。再加上我们这个城市周围发生的事，是不是香港成为中美斗争的磨心啊，双方将功拔剑，甚至可能不惜正面交锋，香港就成为这个国力中心的一个磨心啊。身处香港的社会呢，每日我们看着确诊的数字，又不知道源头在哪里，限聚令呢又越来越重，好像出街呢处处都有危机咁，叫人提心吊胆，行人止步，铺头执笠，旅游航空事业受到重创，其实如果你留心新闻呢，香港人真係好大嘅重擔啊。過去如果你睇新聞，有啲好悲慘嘅事發生緊嘅。其實我哋嘅禱告呢都真係應該多啲為埋社會禱告。過去11月就有兩單媽媽帶埋兩個仔女一齊屋企燒炭，或者放煤氣。數字話俾我哋聽呢，近三年呢種咁樣父母帶埋仔女一同喺自己了結自己嘅生命呢，七單，大學教授都會殺妻，唔止最近嗰單喎，我記唔記得啊？兩三年前都已經發生過嗰單，係用嗰啲唔知咩氣呢喺架車度殺死自己嘅太太。其實人心那個的重擔啊，因為面對這些環境種種令到人很無奈很焦慮憂傷好像波濤洶湧滾滾而來，將人都淹沒了。一個人 唔通佢唔想得到心灵嘅安息？不过呢个年头，安息对我哋嚟讲，这么近那么远，变得遥不可及。所以喺呢个时候当中，我哋更加要翻嚟圣经呢节经文。虽然我哋好熟悉，让我哋再深入睇一睇呢节经文嘅教导吓。首先，和合本又真系亦不论论尽尽嘅。烦劳苦负重担人可以，即系你中意就嚟啦，咁肯定唔系嘅。如果你睇多几个译本咧，嗰、那个原文嘅字系一个命令式嘅词汇嚟嘅，即系话烦劳苦负重担人，你要啊，你一定要嚟啊，我吩咐你要嚟啊，唔系你中意啊嚟，你唔中意咧就自己去边度都得噶。第二个字咧，我想你留心就系道。道其实嗰个原文咧系有一个喐动嘅意思嘅，即系你要去嘅，你要去嘅。唔该，你放低你日常嘅工作啦，你放低你目前所关注嘅事啦，你将你嘅心怀意念集中喺神嘅身上啦。平日我哋又可以翻到嚟教会啦，道啦，系嘛？你要有啲嘢要做噶，你要喐动噶。同埋你留心呢节经文咧，你嚟啦，你嚟啦，冇叫你带咩嚟，系嘛？冇叫你带埋你嘅学识、你嘅财富、你嘅成就，只要带住你自己一个神儿女嘅身份，你就嚟啦。第二，请你留心咧，耶稣话：我亦都唔系有一啲嘢俾过你，你嚟到我面前，你攞走呢啲嘢啦。咁。冇喎，冇咁講喎，係咪？咁嚟做乜嘢啊？嚟神嗰度。嗱，我哋留意嗰次經文嘅寫法。你嚟啦，你嚟我度啦，我就使你哋得安息。喺原文裏頭咧，只有三個字嘅啫，我就使你得安息。其實三個希臘文，一個就係我個主體。一个就是你客体，中间就是一个动词，有没有看不看到未出了吓？你就中间一个动词，安息你，你嚟啦，你嚟我面前啦，你唔使带咩嘢，我亦都冇乜嘢俾你，不过你嚟到我面前咧。我就使到你得安息。简单啲嚟讲，你嚟到我面前，我就会叫你直接经历到我要俾你嘅安息。嗱，呢个我字咧，如果你睇希列文咧，其实希列文个动词本身咧，就已经显示出系边个人做噶啦。即系话嗰个动词本身咧，就显示出。是第一身、第二身，因为所以第三身，即系唔爱个我字啊！你睇上文下理，你就睇嗰个希列文嗰个安息嗰字，你已经知道耶稣话系我叫你得安息。咁点解耶稣系咪即系唔嫌沉气，加多个我字喺度咧？咁我谂好明显就系强调系我啊！你嚟啦，系我。我叫你得安息，我是那个主体啊！你来啦，当你来到我面前，放低你心中的杂念，将你的心怀意念集中在我的身上，预备好聆听我要向你讲的说话。阵间接经文继续讲，你心里面柔和谦卑啦，有一个顺服的心，愿意按神的心意而行啦，相信你的好处不在你，不在神以外啦。与耶稣进入一个好似枝子结在葡萄树上，生命连结在一起，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那种紧密的关系的时候，你就会进入这种宁静和谐安稳的经历。所以安息不是一样东西你拿走的，安息是一样你进入这种与神的关系的时候呢，他叫你直接经历到的状态。 再换一句说话来讲呢，安息就是在这种你与神的关系当中你所经历到的状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譬如老夫老妻啦，生活在一起很多年，或者你的老友，我就以为老夫老妻先有以下我们讲的那种状态，但有一次我上堂讲这件事呢，我有些很后生的学生就说，是啊曾生，我和我的老友在一起就是这样啊，怎样啊，容许我没有打出来啊，容许我用英文讲一讲，然后用中文再讲。It's no longer important what we do or say together. It's being together that is important. 老夫老妻两个老友在一起，重要的不是再讲些什么做些什么，而是享受大家在一起那段的时间。安息大致的意思就是这样。当然你要进入这种关系，前文后理告诉我们还有两件你需要住的地方。第一，外在来说，你要负起我的轭，你要负起我的轭。轭呢，在当时的社会里头呢，就是我想香港很少见，就是耕田的时候呢，背在一只牛身后面，身上一个木造的工具啦，来到我来耕田的啦。但轭呢，在犹太人的社会里头呢，通常他们就是只按住神的律法去侍奉神。那个轭。不过耶稣说你要负起我的轭，刚才我们讲过意思就是你不需要跟那些什么法利赛人那些文士叫你种种繁文缛节，你按我的心意去理解神的律例典章，那你就是侍奉紧神。阵间耶稣就说你这样的轭呢，我叫你以精义去理解神的律法去跟从神呢，其实那个轭呢是容易负的。那你说是不是呢？其实历史下无亲事的。使徒行传已经出现过这件事了。就算不是犹太，不是啲文士法利赛人，信了耶稣的人呢，都会加一些都不是神要我们孭的轭。你记得使徒行传呢，当保罗一路去传福音传到外邦人的时候呢，有人信耶稣啦，外邦人，於是呢那些犹太人信了耶稣那些就说，好，他们信耶稣都得，不过麻烦他们受割礼，麻烦他们遵守律法。你咪记得呢，使徒行传记载到呢，保罗呢要回到耶路撒冷，请那里的当时教会的领袖，麻烦你们开会商量一下，究竟外邦人信耶稣啊，得救是不是一定要割礼呢？咁，于是你记得呢，使徒行传话呢啲教会嘅领袖开完会，然后由彼得出嚟一锤定音话唔使，从此以后我哋同外邦人都一样，因信称义啊，只系靠着耶稣基督俾我哋嘅救恩就足够啦。历史下无新事，马丁路德嘅宗教改革，是为了针对罗马帝国，其中一样你听过叫做赎罪券，或者无情百事整啲咁嘅嘢出嚟嘅，圣经从来都冇提嘅，但系罗马帝国当时嘅教会就话唔得，你要神赦罪啊，你嚟买呢啲嘅赎罪券啦咁。所以今日我哋做教会嘅领袖咧，特别教导圣经真理咧，我哋真系好小心，唔好额外喺圣经嘅真理上咧，系加一啲人做出嚟嘅重担咁。好，第二样嘢咧，你心里头要柔和谦卑，学我嘅样式。你学我啦，耶稣话我嘅心里边就是柔和谦卑的，心里面是相信顺服依靠神，深信他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深信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 我是心悦诚服去遵行神的命令，服从神的心意的。你学我这个样式，这个样式就是指我这种内心柔和谦卑，信靠神，让耶稣基督生命里头那种柔和谦卑进入你的生命里面，成为你生命的特质。有这两个条件，外在不要理那些人的繁文缛节，里面你要学耶稣里头那种柔和谦卑。我们如果再看回头这个经文，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会发觉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两节经文有时我们不是很敢多些去讲，因为有时我们想着跟从神，就算现在在教会都觉得哎呀很难的，很多事很难的。是是啊，事实上有很多事给我们很多的挑战，很多我们的冲击。但圣经上有很多类似耶稣讲的真理的噃。譬如呢，约翰一书就讲过，约翰说他的诫命是不难守的。当你有这个这样柔和谦卑学效基督的样式的时候，是吧？另外两次经文，早在旧约神已经应许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亦都如何。新约去到保罗，我们时时引用他的经文。我面对过很多不同的处境，富足啦、缺乏啦、丰富啦、饥饿啦、有余缺乏，不过我靠着那加力量给我的，凡事都能作。意思就是说 我都能够应付到这种的处境的。当你去依靠神，心里面有这种柔和谦卑，靠着神的力量，无论面对人生的起起跌跌、高峰低谷、晴天雨天、顺流逆流、疫情的严峻、经济的压力、亲人的离世、事业的成功与失败、人的冷嘲热讽，你都会经历到神给你足够的力量和恩典去面对的。好了，我们要暂时离开这段经文，为了帮助我们是能够来到面神的面前。得安息旧约的以色列人呢，就设立了安息日啦。来到新约的教会呢，我们就用主日是代替了安息日。主日是纪念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个星期的头一天，其实都是成全了旧约安息日那一个的理念。这一日你就分别为圣啦，来到我的面前安静下来，让我叫你可以得安息啦。记住刚才到，所以在主日我们来到敬拜神要得安息呢，是我们需要做些事的，是要去到神的面前，将我们的心怀意念集中在主的身上，放低我们日常手中的工作的。回到来教会往日我们有实体的敬拜，现在虽然透过网上，透过诗歌再一次肯定神的荣美、神的美善。如果有弟兄姊妹的见证，我们听下弟兄姊妹的见证，可以彼此的激励。在这里呢，容许我再提大家一样，守圣餐、擘饼、喝杯。有些教会呢，我不知道你知道，每个主日都守圣餐的，是吧？那你说哎呀烦不烦一点啊，容许我和你彼此再一次温习一下，守圣餐、擘饼、喝杯，是让神的爱再激励我们，想到一人的死是为了你和我，为了众人死，包括你和我，而且他亦都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亦都活过来，可以为那位从死如复活的主而活。所以提醒我们，我们就应该好好去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你记住呢，守圣餐，当我们读临前那段经文的时候呢， 啊，你哋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仲有一句系乜嘢？直等到他再来。守圣餐其实仲有呢个好重要嘅意思。我哋系一班等候耶稣基督再来嘅日子啊！迟啲有机会同大家分享嗰个等候神。帖撒罗尼加前书有一节话：啊，你哋真系好啦，离弃咗啲嘅偶像，去侍奉又真又活嘅神，为嘅系乜嘢啊？为嘅系你要去侍奉主，同埋仲有一句，唔好等候。那位从死里复活神的儿子再临，其实那次经文意思就是你信主之后有两样事要做，又不要成日，我不是说大使命不要过分强调的，忽略了其他的经文。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一章这次经文就是你信了耶稣之后，记住还有两样事要做，继续不断热切的侍奉神，还有继续不断等候神的儿子的再临。这两件事，头那件事我们都或者还记得，第二件事呢，我想我们不是经常记得的，就是一日一日这样生活。将来有机会呢再跟大家多些来到去分享。回来守圣餐，容许我这样讲，守圣餐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就算不守圣餐都好，主席通常叫你在聚会的时候省察自己，省察自己那个礼拜所行所作。当你省察自己，越发觉自己的软弱，你越不察觉，首先从负面讲，你越轻率不察觉自己有什么软弱，越轻看自己的罪，你就越看圣餐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但你越省察自己的软弱，越知道自己有很多事是行得不合乎神的心意，你就会越觉得圣餐所提醒你耶稣基督赦罪之恩那个的宝贵。这个都是对我自己的提醒，如果我越不懂得省察自己的软弱，神的救恩的宝贵，我守圣餐就越是变得例行公事，到转头是越能够体察自己的软弱，神恩典的宝贵，我们越珍惜那段时间。感谢你啊，你的宝血，你所舍的身体，你所流的宝血。好了，然后在聚会里头，我们等候神，让神透过诗歌啦、见证啦、神自己话语的教导啦，叫我们更多认识祂，叫我们更多看清楚自己的本相，叫我们更加看得清楚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和你前面当走的路。有人就说好像一只船啊，在大海航行当中回来找到一个避风港，那我们就入到避风港，放下个捞稳妥下来，清理一下船上的杂物啦，再计划好前面的行程啦，加返啲油啦，加返啲补给嘅物品啦，然后我哋可以再度启航嚟到神嘅面前，让我哋得安息。头先我哋仲有两节经文，当你咁样嚟到神嘅面前敬拜当中，最重要嘅係乜嘢呢？头先读嗰个经文提醒我哋啦，跟前听，你要静心落嚟，预备好你自己，打开你的心门。如果神说我想进入你里面叫你得安息啊，你有没有预备好呢？让神透过祂的话语对我们说话，叫我们的眼睛可以更加明亮，我们的心更可以快活，叫我们的灵魂可以苏醒呢，叫我们经历到祂临近的时候好想我们得的安息呢。这个近前听那个字呢，就不是真的说坐到很近，你说现在有咪啦都很清楚。近前听那个字的意思呢，就是你听了有一种准备好的心去跟随。近前听的意思是这样，你来到神面前柔和谦卑，我很想听到神你自己的教导，因为我的心已经预备好，我很想去跟从神你的心意而行啊。在主日讲道里头啊，我又沉气啦。 我们希望会众寻求的不是听一篇有些笑话讲得很清彩激动人心的演讲，而是要听一篇按正义分解的真道，好叫你能够明白神在你身上的心意，然后将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好好去进行啊。所以还有刚才我们另外读那节祭物，这些东西不是真的你喜欢的，你喜欢是我整个人来到你的跟前，特别特别清除了我耳朵里头那些污秽，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重要的是求神帮助我们清除耳朵那些杂物，其实寓意就是清除我们心里头那些杂念，很多的欲望，很多的杂念，很多的挣扎放低，我们能够听得到神的话语。容许我大胆地讲，这些日子我们没有实体的聚会，在家和网上参加崇拜，不要掉以轻心，忘记了刚才我跟你讲主日敬拜的意义。就算你在家，其实很论尽的话，我都试过在家很容易去喝杯茶，去洗手间，跟小朋友谈两句，我们就失了那种专心的态度。今个礼拜我想同大家分享我太太一个嘅见证，我想唔系一个人人都要遵守。佢坐喺个电脑前参加敬拜嘅时候，佢要着好全套嘅衫，唔着拖鞋，着翻出街嘅鞋。我咁话使唔使咁啊咁？但系我尊重太太佢呢番嘅心意，冇人见到你，你喺屋企啫嘛咁。不过圣经的教导就是这样，无论你回到来敬拜神亦或是家，希望我们都不要忘记这种在神面前那种亲近神我们应有的态度。好了，那离开了礼拜日，那是不是一定要礼拜日我们先可以得安息先来到神面前？肯定不是，其实每一天你都可以与神亲近得安息的。咁点样可以做到呢样嘢？首先我就讲啲题外话。圣经话万物都有定时，我哋都要注意我哋每一日嘅起居飲食咧，作息要定时嘅。早餐都要食得好啲，当然早眠早起不在话下啦。早餐唔好太马虎。因为你早上要做嘢嘅时候都需要补充你嘅体力㗎。午餐都系午餐，香港人鍾意食出去食快餐呢，其实可能唔够营养㗎。如果你下午继续要做嘢，更加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啊、米饭啊、唔同嘅营养嘅食物啊，使到你保持嗰个血糖嘅足够，下午你仲要做嘢嘅话。有一次我在快餐店见到那些很辛苦出面体力劳动的工人，有时我看到都很心酸，一碟我们所谓男人的浪漫，现在男人的浪漫是什么饭呢？当时就是一碟豆腐火腩饭送他吃完，不过大碟饭剩下在那里，旁边一支大啤喝完了，他就是靠那支大啤支持下午出去再身水身汗的工作，其实体力很透支的，所以可以的话下午呢都不好如果你有爱心便当带埋饭回去就当然更加好啦。晚餐不要吃得太饱啦，如果不是呢积聚一些脂肪啊所谓。但我这样说呢是想提醒你，我们照顾这个肉体都要定时作息，照顾我们属灵的生命，一日之内我们更加要是好好的作息。首先提一个大原则，不要提前付款。不要提前付款的意思呢，就是明日有明日的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日就够了。 有一个作者呢，他是美国人，不过跟现在香港情况都可以相似。他爸爸呢身体很弱，入了这个老人家的疗养院。美国你知道，他们有时迁州过省，这个弟兄就去了第二个省度做事，所以不能够时时回来探爸爸，唯有打电话。可能今天我们都是有长者家人入了老人院，我们都没得探了。有一次他就打电话给爸爸，爸爸就拿起个电话，他就问爸爸怎样啊，情况怎样啊。爸爸就说都是这样，情况都是这样，身体都是比较弱的了，不过过得一日就一日啦，我想我能够做的就是这么多了。那那个弟兄想了一想，就是他就回答说，是啊，爸爸你说得对，这个都是我要学的功课，过得一日得一得一日。跟着爸爸就在电话那里呢，呼吸都有点困难的，跟他说我爱你，你我时时都挂住你的。那个仔就说我都爱你啊。其实这个作者说，年轻的时候爸爸不会这么直接跟我说我爱你的。最后爸爸向他提出一个邀请，不要忘记为你老头子祈祷啊。这个弟兄就跟他说，爸爸不会，我一定时时都为你祈祷的。过得一日得一日不是消极的，而是你懂得依靠神，不要提前付款，听日就继续求神给你有力量。跟着我要跟你分享一下，怎样是过你的早午晚啊。其实如果你查圣经呢，很多经文是专门教你朝早要做什么的，又教你中午要做什么，又教你晚上要做什么的。早上啊，诗人就说，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朝头早一起身，神在那里等着你的，你就趁未开始工作之前，未有其他的事打扰你的时候，你精神比较爽朗可以集中的时候，将你的心怀意念集中在神身上。早上应该人的心情都仍然比较开朗，比较积极乐观，早上亦都是比较精神爽，你要来到神的跟前，你容易听得清楚神的声音。你来到神面前早上感谢祂帮助你平安度过一个晚上，起码是安然无恙。早上你来到神的面前感谢祂叫日头又再出来，神仍然按着祂的信实去看顾大地。早上你要感谢神，经过了一个晚上我重新得力了，感谢神为你预备早点，感谢神啊，有灵修的时间，神等着你跟祂相交的，等着你向祂祈祷，等着你去听祂的教导。感谢神在新一天的工作当中，神啊，我相信你会有奇妙的作为，等待着向我彰显。好了，吃完早餐开始一天的工作，早上呢你精神体力比较丰富啦，咁做啲难嘅嘢啦，我都通常係发觉有时早上做嘅嘢效率呢真係比下昼啊真係好好多嘅，做嗰啲比较难啲嘅嘢啦。好啦，眨下眼又过咗一昼喇喎，到中午停低落嚟啦，午饭嘅时间，全感恩嘅心啊，为到早上神帮助你完成咗嘅工作感谢神，为到仍然需要在下午努力的工作求主加力。我大胆地说，好像很奢侈一样，可以的话下午合一合合一合、啊、那你的精神体力可以恢复过来呢，尤其是下午如果你要继续工作的话呢，尤其是夏天、啊、真的很辛苦的，是吧、 體察自己的軟弱，求神幫助你下午仍然能夠重新得力，好好去做下午的工作。午睡很重要的，很多研究告訴你午睡的好處，尤其是如果你夜晚還要開會的話，夜晚你還要工作的，好地爭取片刻的午睡。這個是中午的黃昏，我想跟大家提一提黃昏。往日我們就放工回家，我就鼓勵你在搭地鐵或者巴士的時候再去親近神，再去到神面前。如果你現在不用上班在家工作，你就在黃昏晚飯前找一個角落安靜下來，回顧那日神幫助你做完的工作，回顧那日，總結那日的工作當中，你如何經歷到神格外的恩典，在平凡當中神你在身上的祝福，為到那日的回顧，神在你身上的保守看顧，去感謝神。詩人說，聽我的禱告如香陳列在你面前，願我舉手祈求如獻晚祭。你記住要獻晚祭啊，我的禱告，詩人說如獻晚祭，不是真的你要獻祭，不過詩人說一日終結你的工作，無論你放工搭車回家，或者晚飯前找一個角落獻上你的晚祭，你的禱告。記住讓我提醒你，晚飯是很重要的，一家人經過一日的辛勞啊，好好歹歹，千祈唔好帶住嬲怒憂愁嚟到一家人食飯。你記住我哋個忠告，點都處理咗你心中一啲嘅憂慮、一啲嘅愁煩、一啲嘅嬲怒，然後嚟到大家一齊喺晚飯嘅桌上，一家人再重聚。你嘅家人好期望可以再一次見到自己嘅爸爸媽媽、丈夫、妻子。好願意大家一齊再相聚，可以一齊食餐飯，共訴衷曲也好，在一個和平的氣氛當中圍爐共對，分享那日的喜怒哀樂，包括人的軟弱、神的憐憫、神的恩惠慈愛，不要看輕那餐晚飯。我現在都學了不要用電視送晚餐。好了，來到睡觉的时候了，又有很多经文教导你晚上睡上床点。其中一节说，我在床上纪念你，我夜间的时候思想你，的心就像饱足了的骨髓肥油，我也要欢乐的嘴唇赞美你。诗人说他在床上都赞美神的。好了，是时候你上床了，记住新约讲生气，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不要被魔鬼留余地，将你心里头就算有什么怨恨，临睡之前一定交托给神，求神提醒你心里头有什么隐然未现的罪过，求神赦免，向神悔改认罪。深信很多的难处今天我未解决得到，但我深信明日你会为我开路，然后相信他，他必定会预备，你就安然躺下，求神赐给你一个安详恬静的睡眠。又深信神啊，我睡醒之后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那你就安然去睡觉。所以刚才有一节经文，晚上早晨响午，诗人说我就要向你悲叹。但如果我们作一个广阔一点的演绎，就是教导我们是要怎样，要作在一日24小时之内要作一个阶段性的回顾，时常来到神的面前整理一下你的意念，清除一下你心中的垃圾，求神帮助你定时的，我们中国人所谓神昏定省都不够，诗人说中午都要 清除你心里头那些的杂质，来到神自己施恩的宝座面前，让他叫你得安息，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刚才好好啊，我们选了一些诗歌啦，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节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安息是得力的途径，神是我们的力量，生活生命的活水泉源。你有没有回到去神面前得安息呢？而重新得力，好似如鹰展翅翱翔于天际之间，风云变色的世代当中，仍然可以得着平安稳妥，屹立不倒，在家人、在职场、在教会当中，仍然可以为主作光作盐，可以荣神也益人。容许我在这里更加大胆地提醒教会的教牧同工和侍奉人员，安息对你来讲是更加重要，因为它是你力量的泉源，堵截了这个源头，你的侍奉就变得软弱无力，只得个形式是没有内涵的，没有生命力的。那试问你怎样牧养你的群羊呢？你怎样服侍你的弟兄姊妹呢？所以容许我提醒教牧同工，教会每一个侍奉人员，尤其是作领袖的，守住这个源头啊，守住这个金科玉律啊，是侍奉人员的得力的泉源啊。好了，终结的时候呢，我就要带大家去寄返比头士呢，他们都很有智慧的，很年轻的时候就写了这首歌 Can't buy me love，Money can buy me love， 钱买不到爱。我歌词好好的，我有钱可以买一只钻石戒指给你，买什么给你都得，不过我知道钱买不到你的爱。不过我们可以改一改的歌词，钱都买不到安息，你有钱可以做的就是药房买安眠药，买安眠药可以叫你睡十个小时，不过安眠药叫你得 不可以叫你得安息的，是吧？所以钱买不到爱，亦都买不到安息的。你记住主耶稣基督这样说，来啦，你到我面前，我可以给你安息平安稳妥，不用钱的，不用钱的，只需要的是你心里面柔和谦卑，接受好我们已经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成就的救恩，相信耶稣基督是为你的罪舍身在十字架上，接受他为你的救主负起他的轭，按着他的心意为他而活，这个轭是轻省的，他会给你够用的恩典力量，一直用慈诚爱索带领你走完这条人生的路，回到天家，永永远远安息在他的怀里面。问题是你每一日心灵里面有没有空间放得一张以下这样的东西在里面呢？这张东西我们很少见，不知道香港的教会哪里还有，有没有见过？啲大教会应该有，叫祷告椅，是法文原文。法文的原文呢就是祷告神，而家用嚟咧就系、是、即叫一张咁样嘅祷告椅，你可以跪喺嗰度。其实白田都有条件摆一两张，有冇祈祷房啊？其实教会应该有祈祷房嘅，嘛里头放一两张呢啲。咁我哋作一个寓意，唔系真系一定要。个问题你得唔得安息，就系你喺一日嘅生活里头有冇足够嘅空间神分定醒，放得入一张咁嘅祷告椅喺你生活嘅里面，早上、中午、傍晚瞓觉嚟到佢嘅跟前祷告祈求神，让佢叫你经历得到佢早已经为你预备，亦都好想俾过你嘅安息，叫你经历到的安息。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为止，大家安静一段时间，然后交回给主席。